这是要查考的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是属于保罗的书信，在保罗书信中有一组称为监牢书信，是因为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写的，有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与腓利门书。当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还没有去过哥罗西，而哥罗西的教会乃是保罗差派他的同工以巴弗去那里传福音而建立起来的。保罗与哥罗西的教会建立关系是从这里开始的，加上了保罗与哥罗西的腓利门与阿尼西姆的接触，因此保罗与哥罗西的教会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七节和第八节，这里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第七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保罗在监牢里面写了这一封书信，在第四章第三节和十八节我们可以了解到，第四章第三节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在括弧里面说：我为此被捆锁。第四章十八节：我保罗亲必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要纪念我的捆锁。那这是保罗在被捆锁当中写了这封书信，与腓利门书是同时写的，因此这封信应该写在主后六十一年左右。而这一封信乃是交给阿尼西姆和一位保罗的同工带到哥罗西去的。在第四章第七节这里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第九节：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保罗写这一封信的动机乃是因为当时教会受到两种异端的搅扰，因此保罗借以辩驳而提醒信徒要留意，不要陷入在他们的网络里面。这两种异端有一种是利帕派的，另外一种是智慧派。这两方面的异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是非常的盛行，到处混乱神的真道，尤其当时的小亚细亚一带新兴的教会受到极大的搅扰。哥罗西当时在罗马的权势之下，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城，却是一个交通的孔道，从以弗所大城通往伯拉大河的要冲，所以交通非常的方便。这里的教会也正是受到这个异端的影响。那时候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牢中，而写这一封信是来造就他们，使他们对真理有更清楚的了解，来对付时代的潮流，不至于随流失去。故此对这一本书我们给他一个中心的思想，作为这一次查经的题目，让我们集中思想在这个真道上，来造就自己，也可以带领别人。 这个中心的题目就是知道神，知道神。这个题目看下来好像很粗浅，其实却是我们永远学不完的功课。连保罗也觉得按所该知道的仍然不知道，因此让我们继续来学习知道神。所以知道神乃是哥罗西书的中心思想。哥罗西书一共有四章圣经，就从四方面来思想知道神。第一章是知道神的恩惠，第二章知道神的奥秘，第三章知道神的心意，第四章知道神的托付。这样四章圣经是从四方面知道神，而前面两章是注重关于信仰的问题，后面两章是注重关于生活的问题。我们在这次的查经当中好好来思想这个题目。请各位翻开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章一共有29节。这里我们要思想到的是知道神的恩惠。所谓恩惠乃是白白的施给，恩乃是不付代价的，惠是施以的意思，这是指着神对人的爱的一种行动。马丁路德说，恩惠是神的喜悦、仁爱及任何的施赐，不是空洞无凭的应许，而是有施赐的赐给。因此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保罗这样的说，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保罗是利用当时写信的格式，说明了他与提摩太是这一封信的作者，并把自己的身份都告诉他们，他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为的是来坚定这一封信的权威和地位，要他们看重信中所提到的事，并且指明是给哥罗西的圣徒，而不是向世人的公开信，是给那一些面临异端的搅扰的圣徒，他们是那在基督里忠心侍奉主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是以教会的整体为对象，不是特殊的一般人。保罗为他们祝福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恩惠平安原是分不开的，有恩惠就有平安，平安是得恩惠的结果，所以没有恩惠就没有平安。恩惠是从神来的，平安自然也是从神来的。在英文圣经当中乃是这样的说，借着主耶稣基督从神我们的父而归于这些圣人，就是在基督里有信心的人。忠心原文可翻译着信心，是借着信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圣人，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赦罪所成就的事，这是我们应当知道的。在这一章所论到的就是这一件要事，神的恩惠。我们很简单的把前面两节介绍过，从第三节到29节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是神恩惠的普及，第三节 到第八节，第二段神恩惠的工作，一章九节到二十三节，第三神恩惠的慈俗，第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次序，我们来思想里面的意思。第一段神恩惠的普及，从第三节到第八节，那我们细心的念一次。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保罗想起这些蒙受神恩惠的人，他心里就充满了感谢。虽然他们与保罗原是未曾谋面的陌生人，但是在神的恩惠中却是同作神呵斥的。可见出神的恩是不受地界实现所约束的，乃是普及各处各方的人，彼此虽然不认识，但是在神的面前却可以彼此代祷。保罗为他们祷告，就到处任何人都可蒙受神的恩惠，只要他具备足够的条件。那么底下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这个问题。第一方面是因着信领受神的恩惠，第二因着爱传递神的恩惠，第三因着望而保守了神的恩惠。第一章第四节说，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信心是人必须具备的条件，恩惠是神已经预备的好处，神一切的好处要成就在你身上，必须你用信心去接受。神各样的好处是给那些愿意接受，就是信的人了。而信是从听来的，第一章第五节那一说是为哪给你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听又是从传来的，第六节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传然后才听，听然后就信，信就领受了所神所预备的恩惠。主耶稣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常常提醒人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在启示录中，复活的主又对众教会说，有耳的就应当听。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耳朵，来听神恩惠之道。神在每一个时代差遣他的先知众仆人，向世代大声疾呼的传神的话，只是听的人却少，要听才能信，但是听必须是要郑重的听，那意思说要注意你所听的，就不会随流失去，神就会赐给你一个宝贵的信心， 来接受你所听的道理，使你来接受神的恩惠。这恩惠是人人可得的，只要信就得到了。这是第一方面，因信领受神的恩惠。第二方面是因着爱传递神的恩惠。第四节这里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向众圣徒的爱心，这个爱是对主内弟兄姊妹的爱。确实的，爱弟兄是重生的凭据之一。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节，三章十四节，约翰一书二章十节，三章十四节，爱是见证你的信。彼得给我们一个属灵的阶梯，在爱弟兄之后，又加上一层是爱众人的心。这众人就是指还没有信的人。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帖撒罗尼迦教会被称为亚该亚众教会的模范，乃是他们有爱心所受的劳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三节，那是把神恩惠的福音从他们那里传扬出去。他们爱弟兄也爱众人，传福音是要付代价的，这是从爱心发出来的。信徒若缺乏传福音的爱心，恩惠的福音就要被拘束了。许多时候福音是捆绑在信徒缺乏爱心的情况当中。哥罗西的圣徒之所以信了福音，是使徒们用爱心所做的工作，不但是传到哥罗西，也传到普天之下。第一章六节所说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虽然哥罗西不是保罗直接去传神恩惠的福音，是以巴弗在那里所做的工作。第一章七节那里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但是以巴弗之所以成为圣徒，而且做了传福音的使者，却是保罗直接做的工作。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以巴弗可能就是在以弗所信了主，而后到哥罗西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今天神的恩惠临到哥罗西人，是由于爱的传递。神对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都有同样的要求。以巴弗负起这个责任，而且是忠心的完成神的使命，好像第一章第七节说的，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那我们借这个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我们到底付了多少爱的劳苦，来做成传递神恩惠之道。这是第二方面，因爱传递。第三方面是因望保守神恩惠之道。第一章第五节，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存在天上的盼望，神的恩惠不只是今生的满足，也是存在天上的盼望。这里传得很清楚，我们也听得很清楚。我们要让人听得清楚，我们就应该传得清楚。 这里说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只是从前，也不只是现在，而且是永存在天上的基业。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那里提到，那个盼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那能时常守着盼望的，就不至于信心动摇，不会使起初的爱冷淡，那异端学理也无法来掺杂在我们的信仰上，以至于被那种歪风所吹而飘来飘去。要紧的是认定我们的盼望，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有盼望的，任何的花言巧语也不住来迷惑我们。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以巴弗在保罗面前把哥罗西的教会情况报告给保罗知道，保罗的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因此为他们来感谢神。第一章第三节，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第八节，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这是第一段神恩惠的普及，是第一章三节到第八节。第二段是神恩惠的工作，一章九节到二十三节。第一章九节到二十三节，恩惠既然是神把实在的好处分给人，而他怎么样分，分什么实在的好处呢？这是本段所提到的。这里有提到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是借爱子救赎，第二方面是因爱子复合。借爱子救赎，那我们看第九节到十四节，第九节到十四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都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以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神的工作是在他爱子主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所说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竟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工作是救赎的工作，就是第十三节，那是本段的总纲，是说到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段里面有提到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消极方面，是脱离黑暗，第二方面是积极方面，是进入光明。脱离黑暗，黑暗是世人原有的光景，那是罪恶的权势，主耶稣就是来解开这个捆绑，破坏这个权势，来救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犯罪，脱离罪恶的束缚，并赦免以往的罪过，使我们称为义 而成为圣人，这里脱离黑暗的权势，不但在消极方面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在积极方面他要带我们进入光明。光明就是神爱子的国里，这个国乃是指神的统治而说的。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脱离了恶者的辖制，我们就归入了主的名下，被主所掌权。我们既能伏在主的权下，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能够照主的旨意行。所以第九节到十二节就是指着这光明的样式。光明的样式这里提到两方面，第一方面乃是要我们去追求传知道神的旨意，第二方面是追求都知道神的全能。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保罗为我们祷告的，他叫他们能够传知道神的旨意，知而后行。这个知也不是头脑的知，乃是属灵的智慧，悟性上的知，是一种深入神自己的启示里面去了解他的心意。我们若能在这件事上下功夫，自然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能够合乎神的心意，得到他的喜悦，在生活上能够结出善果，那就是光明的果子。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这样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都借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乃是要追求都知道神的全能。全能是神的统治，也是神的赏赐。神荣耀的全能要托起我们，当我们在软弱中神要刚强，当我们在失败中神要扶持，在我们任何的境遇中我们要知道神的主权，我们就能够忍耐，能够宽容，我们就不至于斤斤计较得或失。我们若知道神要将永存的基业赏赐给我们，那这就是我们光明的盼望，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所带给我们的。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民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人原来是与神隔绝，与神为敌，正如第二十一节所说的，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万物也因着这样而失去了调和。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讲得很清楚，那里这样说：受造之物且望整合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到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到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所说的。可见万物都处在一种的混乱的状态当中，整个被造之物都是在扰乱中，是没有秩序的。因此神界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乃是叫这一些失去调和的能够恢复他的正常的状态。所以这里以因爱子复合，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讲到爱子原为创造者，第二讲到爱子成为救赎主。爱子原为创造者，那是十五节到十七节所讲的，那里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他本身就是神，第二个意思他又是创造万物的。主耶稣本身就是神，他被称为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原来是不能看见的，因为他的本质是灵。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的，神是灵，因此从来没人看见神。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神是看不见的，但是他乐意的把他自己显给人看，来满足人那个看的要求。因此神就成了肉身，他披上了人的身体，所以他降世为人，那是神的像，是神本体所发的光辉。希伯来书第一章十三节有提到，主耶稣不但是神本体的真相，他也是创造者。这里说他是首生的，他不是被造的，他在一切被造之先，万物是起初才有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主耶稣基督是太初就有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是在万物之先，他是首生的。首生的意思是从神生的，乃是神自己的生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说到生命在他里头，因此信他的人就有永生。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是造物者，因此万物是靠他造的，他是独一的神，他也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不是异端所说的无智是处于低等的神，而这万物所包括的是天上的、地上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天上的是包括日夜星辰，地上的是包括海陆空各种的动物、植物、矿物，不管是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都在其中。大到整个宇宙，小到最小的细胞和原子。有位的是指那个有能力的，主治的是指那个有主权的，执政的是指那众首领，掌权的是指所有的众权势。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四方面有翻译的是天使和天使长，以及所有属天的权力或属灵界的国度，以及他的法则与主权者。这些既是被造的，就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当约翰看见天使要拜他的时候， 约翰这样的说，我竟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都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约翰要敬拜天使，天使拦阻他说我们要敬拜的是神。在启示录第22:8-9也同样的记载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竟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所以天使不是我们敬拜对象，因为他是被造之物。以上各种包括了一切可能存在的被造之物都是由他而造成，诗篇第33:9，诗篇33:9，因为他所有就有，命立就立，万物不只是靠他而造，也是为他而造，万有是为主而造，乃是归给他，由他掌权，由他使用，由他联系。这又说明了主不但是创造万物，他也在维系万物，宇宙的井然有序，彼此的连贯也是他的工作。他运用一切被造之物成为他手中的工具，正如诗篇104篇4-5，那里说他以风为势者，以火焰为铺翼，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希伯来书1:7也引用这一节圣经。万有的开始、始祖与结局都是在基督里，这是第一点提到爱子原为创造者。现在我们看第二点，爱子成为救赎主，是1:18-23所提到的。这里从万有转到教会，提到万有是关于创造之功，提到教会是关于救赎之功。在救赎的工作上，主耶稣付上了最大的代价，那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死。创造是从无造有，产生生命，造出生命，而救赎是从死复生，舍生命，赎回生命。主自己舍弃生命而从死里复活，也就把那被恶者掳掠的生命释放出来。因此他不但造出万有，他也救赎万有，在万有中他居首位。这是说明基督超过一切，对异端之学说是有力的反驳。主耶稣虽然降世为人，但是他具备了神一切的丰盛，就是神的属性与神的能力。他就是那位至高的神，虽降卑仍然不失去他的本性，只是要成就救赎之功而已。主耶稣救赎的工作成就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成就和好，第二件事是成就盼望。成就和好，人与神原来是为敌的，罪成了人与神的阻隔，罪把人与神隔绝了。在希伯来书第12:14，希伯来书第12:14后面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故此神的爱使他自己来到世界上，为的是要除去这个阻隔，就是把罪除去。神除罪的方法从旧约献祭的事上启示出来，希伯来书第9:22说，按着律法 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此主耶稣成为人，披上了肉身，特要借着死去败坏那掌实权的，就是魔鬼。主耶稣流血舍罪，所以凡到主耶稣面前来接受他的宝血，我们罪就得以赦免，阻隔就除去掉，与神恢复了和平。不但人与神和好了，万有也因此借着主而归于义，与神和好。主做了中保，成就了和睦，这是主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工作。十字架的和睦有横方面的，是被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和睦；有中方面的，是被造者与造物者之间的和睦。所以十字架所成就的和睦是完全的工作，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成就了盼望。人与神为敌，因此人就处在绝望的状态之中。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罪恶的作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除去了我们的恶行，使我们成就了成为无瑕疵的圣人。那所谓地位的问题，就是因信称义而被引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藏在神的爱子里面。神不是看我们的本相，乃是看见他爱子的形象。这样神藏在他爱子里面，一切的丰盛也都要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盼望是存到永恒的，因为是在神里面的盼望。神是不改变的，在他里面的盼望也不改变，任何的学理思潮主义都不能改变神，也不能改变神的应许。这个盼望是极牢靠的，这是在神的一方面。在人的一面，必须有坚定不移的信心，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把自己建立起来，使自己长大成人，就不至于受异端之风摇动而飘来飘去，无定见，无立场。主称赞施洗约翰也是这样，他不是风吹动的芦苇，也不是穿细软衣服的人，随风吹动，东倒西歪，无公平，无正义。主耶稣看见那时代，他举一个比方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是主耶稣所举的比方，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十七两节。那时代要人随时代走，吹笛的时候要你跳舞，举哀的时候要你捶胸，但耶稣与约翰不是这样。因此那时代容不下他们，这时代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小心，这正是引动我们失去盼望的手段。那我们扎好坚固的根基在神的道上，不至于随流失去。这个道就是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就是做这福音的执事，他的任务就是传扬他，使万人明白真道，得救而坚守真道，持定盼望。这是主耶稣神的爱子所做成的。这是第二段神恩惠的工作。第三段神恩惠的持赎，第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第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 神的恩惠是普及性的，那是指空间而说，达到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人。它更是持续的，那是指时间的问题，要达到每一个时代。当时代保罗负起神恩惠福音的职事，把这个福音传到普天下万人听，但这并不能停留在那个时代，必须是记述在每一个时代中。保罗把他做福音执事之态度说明，是要每个时代的接棒人去学习，以达成恩惠福音持续的目标。谁是福音的执事，促使恩惠之持续呢？从狭义说，是主耶稣的十二个使徒，进一步是包括主特别呼召的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与他同工，再进一步是指各时代神所呼召的众仆人。从广义看，教会整体就是指所有的信徒都是福音的执事，这是主所交托给教会的使命。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乃是要有受苦的心智，第二个原则乃是有传备的道理，第三个原则乃是有正确的目标。第一个原则有受苦的心智，在二十四节这里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的缺欠。有人认为保罗注重死的一面，而彼得注重苦的一面。其实保罗也看重受苦的功课，因为他比任何人受苦更多，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保罗把他为福音受苦的感受记得很清楚。这受苦不是像一些苦修派故意的讨苦吃，为的是要来克制肉体上的情欲，这是毫无益处也无功效的，神也不会看重那种的苦行。保罗的受苦至少有两种的意义，第一种他认为是配的为耶稣基督受苦，第二他认为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认为配的为耶稣基督受苦，他说我受苦倒觉的欢乐，这是难以领会的，但是他确实是这样。从他的监牢中所写的另外一卷书《腓立比书》看出来，那一本书都是充满了喜乐的信息，真是所谓喜乐洋溢，不是一种交流造作，乃是他真实的一个流露。这种喜乐就是彼得、约翰为福音的缘故被鞭打那种喜乐。《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节、四十一节，他们说我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这个欢乐也是玛利亚那种的喜乐。《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七节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是一直是保罗的心智，他的欢乐不是因环境而改变，因为他学习会以神为乐。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他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保罗并不退缩，他借着这一个使恩惠的福音持续下去。第二，他认为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患难是否是不够呢？需要保罗来补完吗？先明白什么是基督的患难，自然是指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苦难。基督为何受患难呢？这答案是为要救赎罪人，建立教会。基督受的苦是否不完全，不够成全他的工作呢？显然不是。这句话当作怎么解释呢？要先注意到，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保罗 为教会而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乃是表明得救的人数还没有满足。神应人人悔改明白真道，建立基督的身体，只是迷羊仍然片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说成了，但是得救的人仍然不多。为了达到主的目的，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做福音的执事，要付上受苦的代价，患难的代价，来补满基督受患难的最高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生产之苦。加太书第四章十九节，主用真道生我们是借着他的患难，保罗用真道生属灵的儿女是借着肉身之苦。这是第一个原则，有受苦的心智。第二个原则是有传备的道理，有传备的道理。第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二十五到二十七，这里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的传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神把职分赐给保罗，也把传备的道理启示给他。保罗不是从教法师加玛列所得来的，也不是用他的学理，乃是神的道理。他领受了神的启示，也把神的启示的道理传的传备。保罗在这里解释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就是神的奥秘。所谓奥秘，就是不为人所了解的。神在历世历代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的晓谕，原来是这是奥秘，只是他们仍然不明白。最后借着神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晓谕人，使人明白。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节二节，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节二节，就是神使众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能与神的圣名同为神的后嗣，成为神的儿女，那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第三章六节，三章六节。因外邦人言以神为仇敌，不认识神，也不能亲近神，而如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与神和好了，这是极大的奥秘，是世人的盼望。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做成的，是神恩惠的工作最终的目标。保罗得了启示，这启示的灵也要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也能明白神传备的恩惠福音，而能把这恩惠的福音传给别人，使神的恩惠福音得以持续。这是第二方面，是有传备的道理。第三个原则乃是要有正确的目标，有正确的目标。第一章二十八二十九两节，这里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具备了受苦的心智，也有了传备的道理，就应当对准正确的目标，就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这是极重要的一节。欲端左道，就是用人的智慧引人远离神，否定神，就是恶者至终的目的，是以自己当为神，敬拜一种代替的神。保罗不能不强调这一点。
神是我们至终的目标，但是要我们进到神的面前必须是借着耶稣基督，因为主才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是人与神的中保，要通过他才能到神的面前，这目标对准了，就得用正当的方法。什么正当的方法呢？这里有两种，第一种用诸般的智慧，第二种用神的大能。诸般的智慧不是自私，保罗他不用高言大志，他也不用普通世人的智慧，他乃是从天上来的智慧，是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所讲的这种属灵的智慧。借着这属灵的智慧做两个工作，第一方面劝诫人，劝诫人是指点人的错误，引他们走正路，使人弃恶从善。第二方面教导人，教导人乃是要他们离开道理的开端，进入完全的地步，使人由浅入深，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要用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不是凭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才能、经验以至于热忱，乃是完全靠神的能力才能成事。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要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若不是靠神的能力，单凭自己的劳苦，那是徒然的。神的大能已经运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必须要善于运用。最后四个字说尽心竭力，尽心竭力。尽心是出自心中的火热，不是敷衍失责应付责任，乃是焦急的心，这是爱的催逼。竭力，竭力乃是不为余力，完全的献上，全部力量付上，如上战场，如临大敌。这样我们能得人，能把福音传出去，能使恩惠的福音持续而蔓延，这是第一章的信息所带给我们的。